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看看都是谁在表最高的忠干最背的事，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的修炼故事栏目，您将听到的是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人拥有了全新的人生。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我们来讲一个曾经的白血病患者的真实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为您播送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
朋友们你们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杀人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此事件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自焚中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却能在镜头前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钟，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摄影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更多的漏洞就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芒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金、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编造的，其中把精神病患者并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疗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去病健身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江泽民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共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呢？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去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州14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逾5个月，北京画家徐娜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庭，湖北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0号早上6点，苏州市200多个警察统一着便装，同时使用民用号牌车辆，无任何正常法律文书，冲入苏州15位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查抄和绑架。目前14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失踪已达164天，他们是基勇、潘宁、袁慧芬、赵海波、崔平、梅红娟、吴晓明、董婉玉、朱莹、常征、李守杰、韩桂香、姬翠平、小文。法轮功学员朱秋玲被非法拘留半个月后已回家。1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后便杳无音讯。一位焦急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到派出所、居委会、街道等四处打听，均无音讯。而后又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打了12345市长专线电话。查询过后，该家属才收到由常熟市公安局寄来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通知书，而其他法轮功学员家属至今均未收到过此通知书。自亲人被秘密关押以来，14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人丢下了工作，四处奔走打探。现只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常熟市服装城派出所辖区一个宾馆内的秘密集中营。此次迫害的幕后指挥者是苏州政法委书记徐美健及苏州市公安局局长江海和苏州国保法外机构610。据悉，在宾馆秘密集中营里，每位法轮功学员每天在12个警察的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在这里，警察可任意践踏宪法、刑法，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思想转化，使用针剂、毒药对他们的身体进行摧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和亲戚聘请的律师要想探访当事人，必须要在身边有国保和非法组织610监视下，才可能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视频通话。在通话中，律师常常被身边的610人员打断。目前，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已进行多方寻找，要求会见当事人，但是服装城派出所办案人员、国保警察以各种方式阻挠限制。据明慧网报道，包括北京画家许娜在内的11位法轮功学员因发布北京的疫情照片给网络媒体，遭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10月15号，北京东城区法院对他们非法开庭，5位维权律师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许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从15号清晨开始，东城区法院附近几乎进入半戒严状态，警车警察非常多，尤其在律师和囚车出入的法院后门周围警戒森严，有很多戴红袖箍的人在街上执勤，便衣就更数不清了，有过路的人被拦截，被盘问查身份证，据说当天有的公交车都改线了，改为不经过敏感地区而绕道行驶。法院以疫情为借口禁止家属旁听，在北京多地，这11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友在同一时间被堵在家中，不许出门。在辩论阶段，法官基本没让律师展开辩论，故意不停地打断律师的发言。到了许娜等法轮功学员自辩的阶段，就基本不让他们说话了。许娜、李宗泽、郑玉杰、李立新等人都想说自己为什么信仰法轮功，但法官不让他们说，那个法警故意把麦克风拿得距离他们特远。在质证阶段，一位律师宣读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第19条，对普世价值做了很好的阐述。辩护律师指出，此次庭审的程序有多处违法，如不立案就起诉，最初的罪名是寻衅滋事，后来改成触犯刑法第300条，如果罪名变了就要重新立案。又如在检察院阶段不让律师阅卷，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律师的辩护权利，致使律师们在检察院不能提出有效的辩护。律师们还说，法轮功学员的练功、交流心得体会等行为，这些也不被法律禁止，他们在一起讨论小玉讲故事等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怎么做，还有很多关于艺术、美术方面的探讨，这些行为何罪之有。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2号，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美清、刘新安、邓永梅被当阳市法院非法开庭。王美清被非法判两年半，勒索罚款6000元，刘新安被非法判两年，勒索罚款4000元，邓永梅被非法判半年，勒索罚款2000元。由于关押时间已过，邓永梅已回家。2021年4月15号，荆州区法轮功学员王美清、刘新安、邓永梅在马山地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当阳市草布湖派出所警察绑架。4月28号，邓永梅、刘新安被劫持到宜昌市第一看守所，王美清被劫持到当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刘新安女士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6年曾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王美清先生2003年在草布湖做生意时，因向客户讲真相发资料，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荆州区公安分局一科国保警察劫持到荆州市西门看守所非法关押35天。期间他绝食抗议，遭野蛮灌食，致休克昏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荷兰电影节首映片揭中共弥天大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3号，荷兰纪录片电影节在费赫尔市的文化港举行。当晚的首映式上播放的是部名为《别问问题》的纪录片。当地的两家报纸在第二天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介绍了这部纪录片。据主办方网站介绍，影片《别问问题》记录的是发生在2001年1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五人自焚事件。这个事件后来被证实是中共当局栽赃陷害法轮功，以此掀起民众对法轮功仇视的一个阴谋。该影片揭露了专制政权下媒体造假的危害，记录了制片人杰森·洛夫图斯在北京传播真相的经历。电影节的组织者兼导演威廉·沃特斯将这部电影安排为首映片，他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场面激烈的好电影，会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修炼，中共新闻媒体造假的危害等等。电影节的主持人弗里茨·布伊斯表示，别问问题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共自编自导天安门自焚事件背后的阴谋。在谈到法轮功时，布伊斯表示，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核心价值观，真善忍。法轮功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这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Movie That Matter 是一个由国际大社组织主办的有关人权的电影节，其教育节目参与者约斯特·亨格维尔德先生当晚看了《别问问题》后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法轮功主张真善忍，这非常好，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它。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人们被当作牛马一样对待，这让我心里很难过。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中国那里发生，如果你所在的国家媒体本身可以造假，这是非常危险的。荷兰的布拉班特日报和埃因霍芬日报两家当地日报覆盖近40万读者，多为中产阶级。10月14号，他们报道了荷兰纪录片电影节首映式的消息，并介绍了首映播放的这部纪录片《别问问题》中的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和媒体谎言的危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30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看看都是谁在表最高的忠，干最背的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大多奸佞之臣都是表最高的忠，跑最快的路。如今很多中国贪官很是热衷于使用所谓的正能量一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块遮羞布。在中共自己拍摄的反腐纪录片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正在台上慷慨陈词、抒发所谓正能量的官员被中共公安给带走。去年8月7日，浙江绍兴中院审理了衢州市柯城区委原副书记方庆建受贿案。方庆建一审被判5年半，他的微信号取名就叫正能量，他平均每天发布2条以上所谓的正能量原创文章，媒体也经常引用。疫情天下无难事是他的名言，现实中的他还真的很勤呢，勤于出入高档场所，勤于高消费，他老婆一件衣服就6万元，勤于受贿，无论大钱小钱都收。中共18大后，方庆建受贿90次，不到一个月就受贿一次。网友讽刺，正能量喊得频繁，受贿也频繁。以正能量立牌坊的官员不在少数，安徽出版集团原书记王亚飞落马前曾是个网红，经常发表励志文章。王亚飞落马后，中共官方通报称他信念丧失，汇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施耀中每年两会都会提有关政风反腐的提案， 暗地里却大肆敛财，多次索贿，甚至催缴贿赂，不送贿赂来就威胁对方。事实上，中共官员成天挂在嘴边的所谓正能量就是骗人的谎言，中共的腐败已经烂到根儿。去年10月中旬，在网络上曝光的一张真实现场照片显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培训干部的领导实践几乎全是提醒官员如何掩盖官场的贪腐糜烂，比如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紧急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采访不说胡话，灾难现场不露笑容等等，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回头看看中共的历史，再看看当下这些贪官人前人后的迥异表现，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就是人前红太阳，人后杀人如麻。毛执政几十年，在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人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后则是天安门屠杀的总导演。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人前三个代表，人后不学无术，贪腐淫乱，不仅是中共贪腐总教练，还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惨案的始作俑者。十几年前，在一篇分析苏共解体的文章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及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这个答案正好揭示了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却为着权力和利益在努力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也因此维系着中共的罪恶，等同于助纣为虐。与此同时，大批中共官员向海外转移财产，安排亲属移居国外，并为自己准备几本护照，以便随时跑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条红色的贼船正在快速下沉。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 91% 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2012年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获得官方讯息，为享用国内福利和退休金，取得外国国籍后不报告身份的有800万人。中共号称有9400万党员，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数字，实际上以人心尽失，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也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党，都是为了在这条破船上最后捞取个人利益。中共篡政之后，在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中华民族的罪人。1999年开始，江泽民集团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掀起了持续至今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犯下滔天大罪。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善良的人不会与邪恶为伍，明智的人也不会做中共的替罪羊，远离共产邪灵才是明智的选择。至今已有3亿7000多万人抛弃中共，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
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人拥有了全新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人拥有了全新的人生。有人说，人生就像过山车，有上升就有下降，而在无尽的坠落中又能重新回升。韩国电视编剧家金炯一先生的一生就是如此。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金炯一先生今年64岁，他曾是韩国文化放送 MBC 的节目制作人、放送作家。他是韩国家喻户晓的《周六愉快的周六》、《群星闪耀的夜晚》以及《裴哲秀的音乐营》等招牌节目的编剧，在当年可谓是前程似锦。然而，到了2011年，在他55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工作30年的 MBC 广播电台。没想到他的人生开始急转直下，生意接连失败，家财荡尽，而且健康也出现了很大问题。他不仅患了糖尿病、心律不齐、高血压、忧郁症、恐慌症，还因心血管异常植入了人工起搏器，每次光是服用药物就多达12粒。几年下来，病情不见好转，也几乎感受不到药效。 他知道自己余生都要与药相伴了。金炯一说，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每天以药续命的日子没有继续过下去的意义，疾病日趋严重，我觉得十分悲惨，因此有了自杀的想法。于是我开始积攒安眠药，在我攒到了第50粒的时候，医生对我说，你应该多出去走走，或许会产生些生活的动力。2019年的冬天，金炯一求生的意志越来越薄弱。有一天傍晚，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医生建议他多出去散散步，于是他起来出门，开始漫无目的地走在绘画洞到光化门东亚日报大楼全程大约4公里的路上，他觉得这样晚上才能睡着一会儿。金炯一回忆道，我边走边想各种事情，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才经受这样的痛苦呢？慢慢回想过去，我曾经偷过父亲口袋里的钱，对别人撒谎，等等等等。我觉得在死亡之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就这样走着走着，偶然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吧。说起来话长，其实在20年前我就接触过法轮功，我以为就那样和大法擦肩而过了，没想到现在又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在2001年，一位前辈给了我一盘法轮功光碟，并告诉我说，好不容易从中国得来的，非常珍贵。由于那盘光碟没有韩语配音，我看过一眼之后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后来也曾经在新闻中听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消息，但繁忙的生活让我一次次将法轮功置之脑后。但这次相逢的喜悦让我走到了练功的学员面前，我告诉他，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法轮功，错过了几次机会，今天又这样偶遇了，我想学法轮功，但不知道应该如何学。然后这位学员给了我一本书，那本书就是《转法轮》。回家之后，金炯一先生熬夜读完了472页的韩语版《转法轮》。他说，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潮澎湃，哭了好几次。我做了30年的广播放送作家、广告音乐策划、电台主持，专门从事文章、音乐创作，但像《转法轮》这样的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金炯一说，转法轮不是一本单教知识的书，我感觉是我生命的指南，不仅让我参悟到世间的治理，还为我打开了未知的世界。于是他立刻打开了电脑，找到了法轮功的网站，开始跟着教功视频学习练功动作。当学到第2套功法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强大到令他吃惊。他就这样每天自己学着练功动作，每天读着转法轮。转眼到了2021年3月份，令金炯一感到吃惊的是，他在一次医院的健康检查的结果显示，他的血压、血脂、血糖所有的数值都恢复了正常。检查结果也让护士大吃一惊，连连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金炯一回忆道，其实修炼以后，我的身体状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修炼法轮功以后，我觉得可以不用吃药了，于是停止了药物的服用，我的身体反而充满了活力。另外，金炯一身上的赘肉也被甩下去了7公斤，身材恢复到了20几岁时的样子，精神也趋于安定。他原来因为恐慌症而不能搭乘公交车， 但修炼法轮功以后，他能做巴士了。金炯一说，当时我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通过修炼，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然而，我并没有一直想我的病，我只想放下所有的欲望，好好的修炼，把修炼变得更单纯。另外，我虽然没有做有氧运动和肌肉运动，但上台阶时不再气喘吁吁，而是轻轻松松的就爬上去了。金炯一精神抖擞地说，我只是真正修炼了而已，却达到了做体育运动都达不到的身体状态。我虽然没有特别注重饮食或忌口，但胃肠却很舒服。2021年4月份，金炯一参加了在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的法轮功九天讲法班。他说，最重要的是我的性格和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以前因为吃亏上当，我开始回避人，还用自己的标准评价他人，无视他人，性格上爱冲动，直来直去。而现在我不再发火，变得柔和，心态积极，也变善良了。金炯一说，家人最先感受到了我的变化，都说我性格改善了许多，晚辈们还喜欢向我吐露心声，因为他们觉得跟我说话心里很舒服。我觉得我脱胎换骨了，全新的人生，我重生了。金炯一最近在收集材料，他想将自己的修炼故事制作成视频给周围的人看。他一边回想起过去，一边说，我曾在美国生活过，那时我通过合法手段吸食过毒品，我也曾不信神，生活上随心所欲，这样的我竟然开始修炼了，真是一个奇迹。金炯一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人生跌落低谷，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性欲大发，从此脱胎换骨，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他发自肺腑地说，我无比感激，感谢李洪志师父收我为弟子，我余生一定全心全意地修炼。好，听众朋友，今天韩国电视编剧家金炯一先生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我们来讲一个曾经的白血病患者的真实故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曾经的白血病患者的真实故事。我在2005年得了白血病，2006年初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我当时是在一个外资企业工作，因工作环境关系，我知道在我前后已经有四人得了白血病，他们都是按照医学的治疗方法治疗，相继死去。我因为修了法轮大法活了下来，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讲一讲我的经历。一、排斥大法面临死亡，同化大法重获新生。2005年我在公司上班，在车间还当了个小头头，丈夫买了一辆小型货车干出租，儿子上幼儿园，我工作如意，家庭顺心，可以说也算是个别人羡慕的人。我身边就有修法轮大法的，因受媒体宣传的影响，我排斥大法。法轮功学员看我家买车，给我送来了车挂护身符，劝我三退保平安，我不但不感激，还把人家大骂一顿。没过几个月我就得了白血病， 因在外地打工，大城市消费不起，就回老家治疗。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法轮功学员耐心给我讲真相，我心里排斥。他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有益。丈夫说他，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在医院还昏迷过去。丈夫喊医生抢救，医生在办公室坐着没动，说让家属给准备后事吧。丈夫急了，冲进办公室，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出来了，医生这才给我输氧气。我醒来了，看到弟弟在大哭，丈夫还在跟医生吵，让医院帮忙联系120救护车转院到市内大医院治疗。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了，但也同情家属，没有和我丈夫吵。在丈夫的坚持下，联系到了120，司机来了也表示同情，可也说没有必要了，有可能开半道就得往回开。在我丈夫的坚持下，120司机想了一会儿答应了。此时天已经黑了，打电话又通知家里人准备钱，家人先出去借5元10元，也不嫌弃，借了一大包。我妈还把自己攒的20000多防老钱要拿出来，我两个姐姐不让，说大伙儿先帮帮再说。给我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这时还来告诉我，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的我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时不时也念了几句。到达市内大医院已经是半夜，抢救完以后，医生把家属找去说要有思想准备，说我的情况不乐观，血小板只剩10000多，建议住特护病房，我没有同意。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时交的10000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师让我丈夫上血库去给我买血，说我入院时输的 400cc 血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 100cc 血那时是600元钱 400cc 的血就是2400元，自己拿现金去血库提。我心疼钱不同意，这几天花的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问主治医师能不能从食物上补，其实我也只能喝个小米粥，嘴里都烂了。主治医师说不行，他告诉我，人出血全靠血小板凝固止血，体外出血可以帮你包扎，如果内出血就危险了，还建议我去住特护病房，因为我身体没有免疫力，怕传染。我不同意，说我不配合治疗，医生无奈地走了。在我住院的几天里，丈夫与医生们也吵了几架，输血的时候要家属签字，有可能传染甲肝、乙肝、艾滋病，做骨穿、腰穿的时候要家属签字，有可能瘫痪，有可能成植物人，有可能死亡。我丈夫提出疑问时，他们告诉说，这是我们院的规定，家属签字我们就做，不签字我们就不做。我丈夫也压抑的恨不能从我住院的13楼跳下去解脱了。就在他在走廊里抽烟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大法弟子，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练法轮功14年没有吃过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是白血病人，也信大法，也14年没吃过一片药了。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念，我俩就一起念。隔一天再验血，我的血小板上升到8万，我的情况稳定了。医院有个退休返聘的老教授，亲自领着一帮医生到病房问我是吃的什么补品的。他接触血液病患40多年，没有一例这么乐观的。我当时因为害怕，没敢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但我心里知道，我想起就念。有些药用了会有副作用，但在我身上什么症状也没有，医生也纳闷儿。第一次化疗出院后，虽然我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法轮功学员也叫我练功看书， 但是到了化疗的时间，我又去医院化疗了。医院有个打扫卫生的是信基督教的，说起来和我还是老乡，对我很好。每次到我们的病房打扫卫生的时候，都劝我信基督教吧，信基督教如何好。第一次说我没有吱声，第二次说的时候，我说我不信，我要信法轮功。当时他就翻脸了，冲我喊，人家信法轮功的都不上医院，你来干什么？我一下被他噎得一句话都没有了，心想，是啊，我来干什么？于是我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来了。出院后，医嘱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上千元的药加上病治的什么，全让我给烧了。我丈夫每天出去干活也不知道，到期该去化疗我不去他才知道，他哭了，打电话找我妈，告诉我妈说，你姑娘到期不去化疗，要在家里练法轮功，这可不是打麻将，这次输了下次赢，这要赌输了可损失惨重啊。我妈说，她的病咱这家庭也赔不起，比咱有钱的都赔不起，也确实有练法轮功把病练好的，他要练就练吧，当真有那一天，妈不怨你。如今已经12年了，我一片药也没用，身体比20多岁时还好。我1米66的个子，过去没有过100斤，如今140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二，儿子在法中成长。我儿子从小体弱多病，每天吃的药钱比饭钱多。我得法时他6岁，长得又瘦又小。我每天读法给他听，从此他也不用吃药了。儿子从小胃肠不好，经常拉稀。刚得法不久，我儿子拉稀，坚持不吃药，每天照常上幼儿园。我给幼儿园老师打招呼，别给孩子吃药。儿子到幼儿园，一切就正常。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拉稀，连续3天后胃肠从此正常了。等他能认字时，我俩一人一段读法，一天不落。上小学前转法轮300多页的字他基本上都认识了。我曾给丈夫讲真相，给他背师父在红营二中的诗词《桃》，他让我把师父这首诗拿来给他看看，我给了他，他拿着红影二，翻一页，我儿子就给他读一页，翻一页给他读一页。因受中共媒体宣传的影响，在这之前他不允许我教孩子学大法，只要我白血病好了，我干什么他都不干涉。我就和孩子在他出去的时候学法，他根本不知道孩子认那么多字。孩子给他呱呱的读，他惊得目瞪口呆，他就一个劲儿的翻，孩子就一个劲儿的读。他看孩子一眼，看书一眼，看孩子一眼，看书一眼，读了好一会儿也没错一个字。他把儿子搂到怀里乐了，问，你啥时候学了这么多？自此他再也不干涉我带孩子学法了。有一次我儿子发烧，小脸烧得通红通红的，身上滚烫滚烫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丈夫慌神了，要赶快送他去医院。我告诉他不用，我告诉孩子，咱求师父，咱俩背红银。背了不到10分钟，孩子困了，要睡觉。丈夫伸手一摸，孩子身上的汗都出透了，摸孩子的手上都是汗水。这时丈夫就一个劲儿地捅儿子，不让儿子睡，让他再接着背红银。刚上学还没教汉字呢，我儿子就能帮老师给同学们发作业本。老师很纳闷，你怎么认识那么多字？老师曾经对我儿子说，如果咱班都像你这样，我就省老心了。我在2010年被绑架到千里外的洗脑班，警察到学校骚扰我儿子，那时他还不到10岁，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儿子小的时候非常崇拜警察，他说长大了他也要当警察，抓坏人为民除害。当我做好人被绑架，他说他要当律师为好人说话。 当为好人说话的律师成批北师宗时，他说他要当总统推行德政，让老百姓都按照真善神做好人。我从洗脑班回来后找他老师讲真相，他的老师说，从你家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出你家的家教和别人家不一样。他说他非常崇拜真善神这三个字，他是从别的学校调过来的。他说他以前有个同事也是练法轮功的，这个同事被绑架后，校长在给老师开会时指着全体老师说，你们在座的所有人绑到一起也赶不上一个练法轮功的。在校长能力范围之内，他都给那个大法弟子提供方便。老师还说他自己不入党，他看不上共产党的那一套。儿子在学校被要求加入少先队，他让我给他老师写信，第二天他拿给老师，从此他不用戴红领巾了。有一次，一个同学问我儿子怎么不戴红领巾，老师说全世界都戴，他在戴。小同学们都羡慕我儿子可以不戴红领巾。有一次调换了值周学生，不知道我儿子不戴红领巾，就把他记下来扣分。他们班同学把值周学生围起来了，不让他走，你一言我一语的告诉他，我儿子从来不戴红领巾，校长都知道，直到给划去了扣掉的分才让他走。开运动会，我儿子连续三年获得800米冠军，老师乐得直喊，我太崇拜你了，体育学习样样优秀。谁见了都说我儿子长得协调结实，在初二时还被评为区三好生。上初中涉及入团，我丈夫提前给老师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不入，老师说个人自愿。初三时换老师，我丈夫也给老师打电话，老师也说个人自愿，并说他姨也练法轮功，也十多年没吃药，非常好。现在补课成风，孩子放假比上学还累，下这堂课赶那堂课。我儿子放假就在家和我一起练功，学师傅各地讲法。师傅的法40多本，我俩都学10多遍了，转法轮天天学。我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学大法而得到的。三，丈夫走进大法。我丈夫虽然看到我从大法中如此受益，却因被灌输的无神论根深蒂固，总抱着某些怀疑。可医院都对我的白血病无能为力，所以我练功好了，恢复了健康，他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我4次被绑架，他上医院把我的病治调出来，拿着我的病治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要人，告诉警察他支持我练法轮功，他感谢大法，大法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并告诉警察他翻过宪法，也看过有关文件，14个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质问警察，如果羁押，我妻子的身体出现问题谁负责？2010年10月，我第三次被绑架，警察把我送到千里以外的洗脑班，丈夫把孩子寄养在朋友家，他去找督察上信访办，到公安局去告绑架我的警察。每次他打算要去哪儿，就有人打电话说要去哪里送货，办完事刚要往回走，又有人打电话要他从哪里往回销货，他来回不空跑。他有些纳闷，咋这么巧合呢？师父还把他的天幕打开，让他看到我在里面很安全。有一个当地的混混还拿着大法弟子曝光绑架我的警察的不干胶，找到我丈夫说，他这几年就佩服法轮功，正看着电视呢，法轮功真相片就出现了，可能是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做的电视插播。共产党这么些年没把法轮功摁倒，法轮功了不起，告诉与他同去的人说，不管你得罪谁，千万别得罪法轮功，得罪法轮功可就倒霉了。我丈夫本来那两天有些疲惫，听他这一说来了精神。我丈夫找有关方面要人的过程中，有些有良知的警察听了我家的遭遇，眼圈都变红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给我丈夫出主意， 让他拿病治直接到非法关押的地方要人。我被送到千里外的第五天晚上的后半夜，他和同修开车到洗脑班去要我，因挂念怕我被折磨被打没休息好，又因后半夜长途驾驶又困又乏，走到半路时他开着车要睡着了，这时就觉得谁照他脑袋敲了一下，顿时没有了困倦。他以为是旁边的同修打他，一看人家闭着眼睛没动，他心里纳闷，车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困乏时又来一下，如此几次，这是师父在看着他呀。下高速后，阴天刚亮，人生地不熟，问路又找不到人，不知该怎么走了。大法弟子说，只能求我师父了。这时小车自己就像有了意识似的，虽然方向盘是我丈夫把着，该拐弯就拐弯了，走了很远没有路了，我丈夫一脚踩刹车，再一看到了。进了洗脑班之后，我丈夫告诉他们是来要我，质问他们，你们从他口述中应该知道他的情况了吧，洗脑班的班长接待的，说人在我们这里我们照顾得挺好，放心吧。我丈夫拍桌子冲他大喊，人不犯病谁都能照顾好，犯病时医院都照顾不了，你能照顾好吗？我是一个老百姓，你穿的是制服，代表的是国家，你给我签个字，证明人在你这里就行，等人有问题时咱们再另说。对方不敢签，找来了队长，队长也不敢签字。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好像上请示，破例让我丈夫去非法关押我的房间见我。以往都是人出来见家属。同修也利用这个机会以家属的身份跟他们讲真相。进了房间，我丈夫扑通一下给我跪下了，说，我从和你结婚那天起我就说要照顾好你，我没有做到。我把他拽了起来，此时看到他身后的六七个帮教吓得往后直退。见完我丈夫出去了，他们围着我叮嘱说，千万千万劝你丈夫别激动。我看到了他们的惶恐。经过交涉，洗脑班说放人，马上放人。我丈夫把我从楼上抱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应到了神确实存在，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走进大法。是啊，如果大法弟子的家属都能这样拿我们当宝一样，邪恶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了。当然，这次营救成功离不开当地同修的整体配合，揭露迫害的不干胶、短信、彩信，直接打电话给参与者，发正念，当地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丈夫修炼不长时间，把烟酒全戒掉了。丈夫13岁开始抽烟，14岁喝酒，人的岁数不算大，可烟龄酒龄却不小了。年轻时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衣服经常不知啥时就扔了，他姑姑气得叫他三彪子，地方话就是傻子的意思。他爸气得说，你要是把酒戒了，我就把饭都戒了。他家没有几个人看上他。有一次去他大姐家串门，他大姐夫不喝酒，每次去了他都自己带酒，临走时还剩两瓶，我丈夫一兜一瓶揣走了，说路上好喝。他大姐夫气得在家骂，这人要能把酒戒了，我吃八筐驴屎。说他两个儿子，长大了可别像你那小舅。丈夫修大法后，烟酒全戒了。大姐夫又说他两个儿子，你俩赶上你小舅就行了。我丈夫接近50岁了，修炼前身上肉都有点松弛了，修炼后身上的肌肉像铁块似的。有一次给一个中药店送货，老中医见他身体那么健壮，给他号脉后说，你有功夫。感恩伟大的师尊从地狱中把我拽了回来，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全新的家。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